本领差的人根本不能近身，本领高的又被他自己愚弄，所以始终没奈他何。最重要还是能得人心，走到哪里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明暗相助，故意造上许多奇迹。明明人在东面，偏说人在西南两面出现，难得众口一词，不是暗中相助，便将他隐藏起来，做得活灵活现，使那公司两面的敌人全都疑神疑鬼，当他是个会法术的怪人，和飞行绝技的剑仙一流，还未上前已为他先生所夺，再一对面，不是被他打倒，伤而不死算是便宜，便是被他用上种种方法巧计将人吓退，使那主谋的人自己收风，不敢为敌。对方真要太强，他早脱身而去，没有一次不是扑空。对方如是恶人，被他看中，无论是有多大才是，多高本领，或是请有多少帮手，他也绝不肯放松，早晚除害而去。比起大侠汤巴所做事业更多，只为姓名长便，有时只用一个暗号，这数十年中江湖上传说的一人何止十个，其实除以前汤巴不算，这时来人都他一人化身，化名铁笛子，还是近十几年的事。不久许有仇敌寻来，内有数人和他拼斗多次，比较知道一点，也只近年方是醒悟，昔年所遇对头便是现在的铁笛子，真的姓名来历仍是茫然。连老汉和他总算投机，常时还命代办一点小事，敬他的酒他上肯吃，几次酒后高兴说起当年经过，也只知道一个大概，他那改衣行帽的本领的过高明传授，简直好得出奇，所戴面具奇薄如纸，连老汉对面都认不出，何况外人。有时不戴面具，他那一容完纸衣服上，非但皮色全变，老少深浅各种颜色全部相同，并可在面上做出许多特殊的标记，如麻面、缺唇、黑痣、歪鼻之类。平日无事便是望子上司所见那等形貌，但也不是他的本来面目。一面说起平日为人之好和那虚心讲理，通达人情，简直没有一样不是高明到了极点。真年纪已有七十多岁，因其终日勤劳，武功又高，人看那本来面目，至多不过四十光景。从来不曾听他谈过徒弟，这次居然对你垂青，难得你小小年纪有此志气，千万不可惜过良机。等语人生世上最难得是志同道合之交，望子身世孤苦，人又聪明，耳目所及都是不公不平之事，思起愤恨，但又无计可施。本想长大为人做点事业，并为许多穷人解除痛苦，老想拜一高人为师，始终不曾遇上。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人，上来只是一种微妙感觉，心放死人不下，并未想到别的。即听王老汉一说，这位艺人非但本领高强，平日所行所为更与自己一条心思，还有好些想不到的，加以从小孤苦，平日所受不是欺凌压榨，便是刻薄算计，那恶气也不知受过多少，还仗骨头硬，不肯卖身为奴，否则也和别的村童一样，所受还要惨酷。算起来，知王老汉和村中几个老农对他较好，但是这些人多一半还是仗着自己终日勤勉，能耐劳苦交换而来。王老汉比较最好，但他隐居在此，唯恐人知。以前虽然相待颇厚，表面上并不十分显露。一个孤苦无依的村童，初次遇到这样一个对他鼓励、寄予温情，并还样样关切周到的艺人和未来名师，自更感激到了极点。时而心心念念，好容易把师父盼来，瞒你从此便上明路，永不离开。一听这等说法，非但近数日内不能常在一起，连玉泉崖比武恶斗都不令其窥探，想要借此长点见识，看场大热闹都办不到，心中老大失望。对方如换别人，早已抗声争论，便当面强不过，也必想尽方法非暗中根据不可。无奈这前后两三个时辰光阴，竟似变了脾气， 铁笛子平日对人本极温和，又因以前虽然收了不少同道，内中也有不少拜他为师的，都是所救苦人中选出来的年轻有力聪明才智之士。但这类同道和门人大都不是专为习武，相从不久，便照自己所说联合当地所救苦难人民，照自己所说方法，由这几个人领头互相扶持，不是山中开荒，便是另谋生业，把许多人连成一片，专一防御恶人欺压，各安生业。为了领头的人大少，除在山中开荒的人，仗着山高路险，人都习遇无勇，向来立法又好，遇事都经公众商计，公平合理，又能一心一德，不怕外人侵害，每一处垦地都是安居乐业，越过越好，算是从未发生变故。愚者只离城市稍近，不论农工各种行业，日子一久，只要领头人稍微疏忽松懈，仍不免于发生事故。有时事闹太大，还要自己赶去，才能除害兴利，将对头恶人消灭。这般同道和门人为数虽多，散在各处，从来都是分别帮助各地土人，各有专责，无暇随同自己习武，在江湖上奔走。平日虽然断定越是出身穷苦人家的子弟，越有好材料，为了个人心智不同，向不肯勉强人，必须经其自己愿意，还要合格才要，体力智慧故事缺一不可。最难得是他的经历必须经过磨折，见惯不平之事，明白道理，深知是非，而又具有毅力恒心，能够舍己从人，不愿自家名利成就衣食享受，才能入选。因此看似容易，想觅一个全才却是艰难，连物色了多年，虽然遇上几个均觉不够，最不合宜是那自私之念不易去境，到了本身利害存亡关头便易摇动，经不起考验，因此一个也未入选。近年为此着急，方觉以前成见太深，意欲降格以求，遇到好资质先收了来，再用苦心教练。不料无意之中在当地发现一个放羊娃，连经探寻查考，虽然年轻，竟无一样不对自己心意。这日正想借故与之相见，因和王老汉有话说，就便去吃两杯。刚刚坐定，便见望子寻来，当时一试略对心思，因有要事在身，必须离开，匆匆托付王老汉照应，人便离去。三日前因他仇敌就要寻来，忙即赶回，暗中查考望子心之行为，竟比自己所料还好，以其高兴。后又发现望子连受仇敌识破利诱，到了性命关头均不为动，这样好的徒弟连考验都用不着，自更喜爱。虽然见面时候不久，真比多年师徒还要亲密，便是初拜师时所说的话也都辞色温和，望子不知怎的格外生出一种敬爱之感，仿佛对方无形中具有一种奇怪威力，使人自然不敢违抗，并不因此发生愿望，只开不出口来。想了想答道，我本想跟师父长点见识，不料不能同去，反正我听师父的话，叫我怎样便怎样。不过弟子醒来少时，也许天晴，师父不知何时回来，可有实事叫弟子去做吗？八会嘉宾茅屋惊黑老夫妙药，转眼一言迟。铁笛子之望子依恋自己，年幼天真，贪功好奇，恨不能时时刻刻跟在身旁，此举大非所愿。温言笑说，徒儿不必失望，以后随我练成本领，照你平日心智出去救人，应办的事不知多少，好些艰难困苦惊险新奇的事都要你去经历，只恐你到时还顾不过来呢，此时忙他做时，你既说有恒心毅力，莫非两三年的光阴都忍耐不得？我实是人单势孤，虽有两三个好帮手，还未通知他们把你带在身旁，诸多可虑，一个不巧与你反有大害，我此去一半便未寻人，明知你不愿意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话未说完，忽听门外有人接口道，这倒未必，铁老兄你也大怕事了。 这时天明已有半个时辰，山村人家俱都早起，山口外镇上又当赶集之气，路上早有行人走动。因是雨大，秋粮业已收获，除却必须赶集的土人冒着大雨，踏着水泥急溜，肩挑背负饭往山口涌去而外。人家妇孺没有什么事的人，都守在家中不肯出来。望子昨日被擒，虽早轰动远近，左邻王家是自己人，右邻相隔尚远，人都怕事。见望子破窗里面蒙有毛毡，房门紧闭，门前还隔着两片水塘，君恐连累，就避嫌绕路倒水。尽管不平，无人敢于多事。王老汉早有防备，翁媳佃火三人轮流守望，见人一点头，就有几个最关心的也都去往王家酒铺打听。是王老汉一敷衍便各走去。山口原没有多少人家，不消片刻全都走进，偶然也有一两人落后走过。师徒二人均知有老汉代为照料，见有外人必发暗号招呼，因此连铁笛子也未留意。望子所居地势颇高，门在王老汉旁边，相隔约有两三丈，中间一段地势较低，即有一两尺深的雨水，小溪也似流得正急，宽达四五尺。凭着师徒两人的耳，比如真有人纵过，休说铁笛子，便是望子也听得出几分。事前竟未丝毫警觉，一听门外有人接口，望子方觉老汉走时说得好好，怎会来了外路人，没听他们招呼。同时声才入耳，门外已有两人走近，身上全都穿着一身油布雨衣，夜已旧的褪了颜色，上面还不有疤，好似漆过几次，头上各有一个帽套，连脸也被遮住，看不清面目，身材均不甚高，内中一个发话的人更瘦小。事出意外，待要询问，铁笛子夜已上前和矮的一个抱在一起，甚是亲热。另一人身材也颇瘦小，只比发话的略高半头，忽指望子笑道：师兄，你这位令高足真个机警，你要不起身招呼，也许还要拿镖打我们呢。铁笛子笑道：这娃儿倒还不差，就是喜欢螳臂当车，不管对方强弱，便和人家硬拼，我真待他担心呢。望子闻言面上一红，知道来人乃师父好友，心中惊喜，忙把手垂下，躬身行礼，方说：望子年幼无知，二位师叔不要见怪。已被另一人拉住，笑说：我是说笑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也不拘这些礼节。倒是我和你飞叔老远赶来，冒着风雨走了半夜，到一人家投宿，偏巧主人与我们三人相识，又是王老汉的好友，昨日夜里听老汉说过，知你被张家恶霸擒去，飞叔便要往救，是我将他拦住，说你师父在此，张家就是铜墙铁壁也早救出，本来不等天明就要赶来，又因那家苦苦挽留，又是一个穷苦土人，不便辜负他的好心，每人吃了一碗麦粥。天明上路，因正赶集，听人谈说昨夜张家好似出了点事，又一人说主人宽宏大量，所擒放羊娃夜已逃走，老庄主怜他孤苦，已不再追究。我二人先料你师父所为，心正好笑，忽然发现两个贼党向一土人打听张家的事和你师父化妆以后的形貌，不料那些土人当中有好些都你师父朋友，故意说了一个乱七八糟。那贼闻言将信将疑，自往酒店买点心吃。我们夜已探出来历，恐被看出没有根据，为此耽搁。你飞叔此时腹中有点空虚，想吃点东西，可笑那老汉坐在席棚底下假装望雨，一别多年竟未认出我们，只朝他打了一个暗号便走进来，也许还不知道呢。我看他店中正在烧鸡煮菜，酒客一个都无，必是想要款待你们，多年老友无需客气。再说此时他也不应显露行迹，你可到他那面把鸡要两只来，随便拿点吃的，让你飞叔解一解馋。有你师父在此，他绝不会要钱，无需和他客气。 如问来了何人，可说你是否旧友，叫他不要过来。你去时也要留心，先看两头无人，再走过去。我已看好地势，你这山门开得甚巧，有树遮蔽，雨下又大，不知被人看破，到底留心些好。我们不怕，老汉好容易洗手多年，无人得知，不要为了我们惹出事来，快去快回吧。望子谦就听出那人语音轻柔，像个女子，正在连声应诺，来人已将背后小包放下，连雨衣雨套全数脱去，现出本来面目。看去二人年纪至多不过20多光景，那带女音的一个年纪好似更轻，像个美少年。二人均穿着一身寻常布衣，但都那么匀称贴身，英姿飒爽，只管长途奔驰，面上不带丝毫风尘之色。